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在这个营会当中来查考这两卷的书信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讲到末世的，因为在过去这十年，特别你可以说在过去这几年里面，世界发生的这些战争跟天灾跟人祸，我们是越来越活在一个关注于结果而不是关注于原因的时代。因此今天末世论是教会应该宣讲并且要注重教导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圣经是从神一直讲到末世，好像末世就是一个尾声，但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最后的不是最不重要，而且最后的一定是最重要。特别我们男生最后介绍的一定是自己的太太，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强调最后的那一位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就好像一首伟大的音乐一样，它的尾声不是一个附录，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结尾，而且应该好像所有的音乐一样是个高潮的结束。但记着，高潮不一定是很情绪化哦，令人很激动的，高潮可以是很平和的。好像有些人说喝茶跟喝咖啡到最后一滴是最好喝的，等你喝完之后你不会整个人跳起来好像吸毒一样的，你可能喝到最后的一口你的饮料的时候，那个是最温和最有味道，会不会好像喝酒一样。但是总而言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到底在信仰的追求当中，我们这个情绪的作用应该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人是不可能没有情绪的，但是我们这个情绪的流动到底跟我们与神亲近的关系是如何。任何太片面化的理解都是有问题。所以希腊人形容神明的时候，他们说神明是不会移动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误会了。我们以为希腊人或者古代人甚至中国人都说天若有情天不老，所以就好像呢，如果真的是有个天老天爷，他是应该没有感情的。其实不是，其实我很相信中国人这句诗句跟希腊人呢是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就是说天是有情的，如果有神明的话，神明是有感情的，他们是 passionate 的。但是最要命的是什么？不是说有感情或者没有感情，是感情的变动和变化才是最要命。对不起了，我要用先生和太太的例子，因为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了哈。我们最喜欢一定是我们的爱人是感情充满的，是吗？但是我们最怕的就好像它好像天气一样啊，这里的天气每天都是这么好，但如果你活在一些呢真的是每天都会有不同天气的地方，你就会知道如果天气变化的太厉害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呢，我们的爱人，我们做先生的，我们太太最好不要有大小姐脾气。大小姐脾气问题不是她有感情，而是她的感情变化的太厉害了，一天就有四个季节，那我们真的受不了。所以希腊人跟中国人都是这个意思，他们主要针对的不是说没有感情，他们主要害怕的是什么？真的就是这个老天爷好像一个喜怒无常的一个的感情，它会变化变动，而且激烈的变化。因此这里所讲的重要的不是关于到底神明有没有情绪有没有感情，这里讲到的其实最后甚至你可以说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上帝，他其实就是那一位在文化当中人想忘但得不到的是什么？就是上帝是一位一致的神，上帝是一位以信实的爱来爱我们的神，上帝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喜欢吗？你喜欢吗？为什么庙宇不可靠？很简单哦，你这是求财的财，结果下次求子得不到子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现在中国的人口有很大的变化啊，但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看见了哦，结果上一次 我求一样东西就得到了，我就去还愿了。下一次我求不到了，我就不再去了。所以庙宇啊，也是需要有一致性的。但是可惜的地方是，很多的菩萨很不一致哈，有时候很灵，有时候就很不灵哈。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文化我们都可以这样讲，他们其实所想望的都是好的，因为神造人是从一本造出万俗，所以人有一种对神的追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人明明知道有神，但人却不追求神，反而将神变成可见之物，这个就是人拜偶像。所以基督教的观点来讲，从来不是有神论跟无神论，是有神论 A 和有神论 B 还有 CDEF。 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说我是没有信仰的，每个人都有信仰，问题是你的信仰是不是那个真的信仰。因此当人不信上帝的时候，不是他什么都不信，而是他什么都信。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信仰交锋的时代，所以我们讲到末世论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人不关心结局的，没有人不会关心我们的终局的。但是最后到底我们人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有理想的，我们都希望我们最后人生有一个成果，但是这个成果是什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教的末世从来不是单单指到末日。所以我说正统的教会应该说我们是强调末世。我说为什么异端的名字都是这么好，耶和华见证人会多么好呢？见证耶和华，你看这个是多么好的名字啊！摩门教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我说多么好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末世圣徒嘛。安息日会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大家都想安息。所以我说异端的名字为什么经常起的是这么好，而且有时候反而是一些正统的教会的名字是古里古怪。我以前的教会的名字叫做圣道堂，这个是很好的名字了，对，但英文就不太好了。圣道英文叫做 Holy， 圣洁，道就是 Word 啊。然后你说 Holy Word 有什么不好，那你的英文不好了哈。就是 Holy Word 英文读的歪一点就变得好莱坞了， Hollywood。所以结果这个教会明明是圣道堂，就变得礼拜天变了 Hollywood Church。 所以我说呢，哎呀，可不可以我们正统教会我们花多一些心思来改一个比较好的名字。所以后来大家说有很多堂了，有主恩堂、生命堂，有没有一个叫巧克力堂啊？可不可以我们花一点心思改一个比较好的名字。但是感谢神啊，我们不是菜馆，重要的真的不是那个招牌，重要的是里面的实质。但是这个实质应该有一个好的名称，有个好的形象，好的见证。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教从来不是单单只是关于内容的，也是关于我们的名声。基督教从来不是单单只是关于天上的，也是关于地上的。因此末世论是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从来不是说信了基督之后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啊。我相信今天不管在欧洲、在中国、在美洲，所有的华人教会，我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神学的难题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主了，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啊？或者用一个更简单的话，已经信了基督了，我们为什么礼拜一要回去上班？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哈？我们大家都会上天堂，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会死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工还要打工呢？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很好，那为什么还要去上班，还要养家活儿，还要工作？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将两个不可能的信仰联合在一起。第一，他相信有永生，他相信有死后的生命，他相信来生。但第二呢，他又你差不多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他很注重今生。我昨天已经开始讲这个引题了，你们介不介意我讲一些不太标准的德文？我可以说呢， 今天跟昨天我们都在做引题，在做引论，我们处理的叫 problem start， 叫 Fragestellung， 对，我们所处理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北京人所讲的，北京的学者所说的问题意识，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那我已经讲了，我说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已经信了神了，为什么还要再做人？已经信了基督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真的，如果一个宗教它不是从真理而来的话，它只有两个结局，一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末日教派。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既然我们已经信了有神，我们有永生，最应该有的结果就是全部去自杀。所以末日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集体自杀。不过我们有很多的基本的，就是这些恐怖的这些宗教狂热的自杀事件之后的警察报告都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个教主通常他就会搞那个最好喝的cocktail 哈、啊，这个毒酒是他搞的，但是第二呢，他经常就是最后那个喝，甚至他不会去喝，所以证明呢，他不是自杀，他是杀人狂啊。结果美国有一个很有名，大概我想应该有20年以前了，就是一个 Jonestown 的集体自杀案，在南美洲也有发生。那、啊、这些叫做末日教派啊。东方出闪电，这些就是最典型的末日教派。所以基督教的异端从来主要的就是两种，第一就是它是一种末日教派，它讲的就是讲到整个世界的终局，用这个耸人听闻的方法来叫人信耶稣或者叫人跟随他。所以我说呢，真正的教会我们应该是劝人信耶稣，假的教会呢是吓人信耶稣。你们喜欢哪一种布道方法啊？有些人专门是吓人信耶稣的，哇，你知道吗？明天基督就会回来。当然讲这句话的人，你应该记住基督说过他回来的日子天不知地不知，不过他不是用这个话，他说连天使都不知，连子都不知，只有父知。当然我经常要问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连子都不知，连天使都不知，那基督为什么会知道父知道了？而如果他知道父知道，那他知道的是什么呢？结果很明显的，基督一定知道。你知不知道？所以任何人说，哦，基督有些事他不能够做的，基督有些事情他不知道的啊，请你注意。我在这里等于会解释一个不太好的想法，但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中国文化，我们有中国的家庭伦理的关系，因此我们一听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你一定就想到你自己的儿子。因此中国人的父子或者母子的关系跟西方人一定有不同。到底瑞士人怎么理解父母子女的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教育一下我？但是圣经里面又说到父子与灵，所以难怪为什么今天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呢？我不会说特别难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中国人呢，一就我们过分自大，二我们就过分的自卑。但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是突特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法国人、德国人跟瑞士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如果信了主之后，或者在追求这个信仰，我们就没有了我们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我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我的首先的反应经过几十年来了，我说很遗憾，我说我们千万不要走回几十年以前人家对我们基督徒的咒骂，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我说真正的基督徒永远是多一个基督徒再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们同意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绝对不是妄自尊大，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但无论如何，你就可以明白，今天讲父子灵这个三位一体这么困难的教义的时候，你发觉甚至你怎么样看你的爸爸和你的儿子，就可能会影响到你对神的明白。我等一下会去再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看见，今天我们讲到这些的末世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小心。很多人 就传一种的错误的末世论，就产生了异端。第二种的异端就是基督论的异端，就是针对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基督教我在讲不是上帝教，是基督教。我们从改革开放79年到89年天安门事件到现在，我们在北美洲所学习到的历史教训有两点。第一，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他们普遍的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无神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现在是不是有些后天安门事件出生的，你们经常以为我年纪很轻了哈。我经常有些人在营会里面就问很多神学问题，但是其实很多人第一条问和最后一条问的基本上都是一个陈牧师你是哪一年生的哈，这个好像是他们最关注的神学问题哈。结果有一次我在一个营会，是在一个酒店里面，第一天坐电梯遇到一位弟兄，他就说，哦，陈牧师你很年轻。那我说好，那我很有礼貌的，那好，那就打个招呼就回了房间。第二天坐电梯又碰见他，真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他都说，哦，陈牧师你真的很年轻。哇，这个在修辞法方面你知道他已经是很有一种冲动了啊。我说好，谢谢你，那我又回房间。第三天真的是冤家又聚头了，这个就说这个结果他说什么，他说，陈牧师啊你太年轻了。我简直怒火中烧，但感谢神，一方面我是基督徒传道人，另外我有中国人的修为，我就控制自己咬牙切齿地回我的房间。所以很多人经常问的，我说不用问了。现在有些人，我以前十几年前在美国传道，所有中国大陆的听众都比我年轻了，所有台湾的听众都比我年长。现在有些中国大陆的听众啊，我们听我讲到啊，比我年轻20岁啊，30岁，再这样下去，他们可能好像我的孩子一样了。所以我的年纪是相当老了，弟兄姐妹啊。少年不满白，常怀千岁忧，这个就是我们传道人的心境。但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看见，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一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面对这两个异端，一个就是末世论，一个就是基督论。为什么？因为基督论的异端就是他们要攻击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历史教训，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来到欧美的中国学者，他们其实很多不是无神论，他们都觉得天地有主宰，世界是有真理，但是他们却不一定会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你们同意吗？所以经常我们跟他们讨论辩论和布道的时候，主要的我们不是去证明有神，其实圣经从来都没有证明有神，我们改革中信仰的教会也绝对不赞成去证明有神，因为我们人不能够证明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但是结果呢，他们不单指他们是有神论，但是可能他们不会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最要命的是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我遇到不知道多少的慕道友新朋友，他们经常说，我是相信冥冥中有神的，但是你们说这个犹太人，这个叫做耶稣这个人是神，我就万万不能。那你看嘛，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他们最后的绊脚石真的好像圣经所说是基督而不是上帝。但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更加要传基督，我们一定要传那位被钉的，就是明天跟着被神所复活的这位基督，神已经立他做主做皇。基督教没有了基督，我们就没有了那个真正的上帝。因此真的，我们但愿主帮助我们重新回到基督的真理，看见只有透过这个有形有体的这位宝贵的救主，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们可能对以前的政治主张跟主义，他们投弃权票，他们投反对票，但是不代表他们对上帝投赞成票。很多人以为，哦，现在的人他们不再要无神论了，他们不要唯物论了，结果我们就以为了 他们就尽道矣了，他们都寻求神了，其实不是的。结果很多时候这个错误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我希望欧洲的弟兄姐妹能够避免这个错误，是什么？用人的需要来传福音。当我们看见啊，他们很老道的时候，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他们好像要将自己以前所有的他们都否定的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人现在可以接受神了啊，他刚刚失恋，所以他心灵很空虚，他刚刚失业，所以呢他现在有很大的需要。我们以前做的都是学生的福音工作，因此我们经常是用人的需要作为做出发点。但是我想问，有一天如果他生活真的是无忧无虑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一无所求了，如果有一天他能够真的是心想事成呢？你说真的可能吗？我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绝对相信这里住的人差不多是心想事成。结果你说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向这些人来传福音？同样的，如果有一天他不是放弃他以前的主张，他得到了一个新的主张，或者他重新捡回他所丢弃的主张跟主义的时候，我想问你怎么样向那些人来传福音？难道今天我们还要等第二个政治的危机，第二次的国难，我们才能够来传福音吗？我们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是无论得时不得时，牧要传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他创造了79年、89年，还有过去十几年东南亚台湾很多的这些的政治社会的风波，以直到我们看见一波一波的移民潮、留学潮，让我们能够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历史的教训。我们传福音固然我们可以针对人的需要，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了。既然信了神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生活呢？既然已经信了基督了，为什么还要上班呢？这个叫人的生活的需要。圣经从来没有否定人生活的需要。所以很多人说主导文可以分开两篇哈，上半篇全部是关于神的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能够普行于天下。但是你看下半部的主导文是多么伟大，下半部的主导文说，真的我们每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什么叫做改革宗教会？什么叫做清教徒运动？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在遵守他们祖宗的信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将这些英国人、美国人跟欧洲人看成是无神论，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再去教会做礼拜，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透过文化，对，很遗憾的，透过文化，透过他们的家庭的传统还有保留出来。你不可能将瑞士人跟法国人就等同于一个在五星旗长大的一个北京来的、南京来的无神论的留学生，不可能。他们的基因就是这个信仰的基因、文化的基因、语言的基因、音乐的基因，已经深深的在他们的身体里面，是不能够被分隔的。但是他们的确是过一个世俗的生活，他们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不单只忘记，并且他们反对他们祖宗的上帝，他们犯的罪是更大的。但是我们应该来为他们祷告。但是这一种的文化表现的是什么？对，就是主导文的下半篇，他们真的知道每日的饮食神所赐的，因此是美好的，他们是肯定今生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因此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说这个营地的老伯伯，我但愿他在信仰上、真理上跟我们是同归于一啊，这个我的笑话基本上是已经讲完的了，有些人听我讲到这么久可以将笑话来编号码了，这个是第14个笑话，就是我们不是同归于一，乃是同归于尽啊。我说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他的信仰立场，但是我肯定的就是他的人生观有一部分是我们华人教会经过30年来、50年来、100年来，现在马里顺来华200周年，我们纪念这些伟大的 伟大的宣教工作，但我们还是可以讲一句老话，基督教没有在中国的文化生根，不单只是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认识不够深，我相信是我们对中国的文化不够尊重，我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深入，你同意吗？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完全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位瑞士老弟兄的一种很特别的人生观，圣经叫做甘心，对，一种甘心的态度，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就是在这里守着一个老房子，做一个退休中心啊，他就在这里，知道他所做的是神的呼召，知道在这里有神的使命。今天这种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素质、使命，还有我们的负担啊，所有的口号，很多时候是我们制造出来，而不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当基督教的信仰与一个文化深深的结合的时候，它产生的真的是一种流露出来的一种的品质，所以可以从文学到音乐，甚至最好的烧菜煮饭，都能够表达出这种基督教的精神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看末世论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看来生，你还看见今生。你明白了这点，我们更加要说，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异端跟极端乱讲、大讲末世论，而我们教会没有好好的来传讲。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帖撒罗尼迦的书信？更对于我有意思的，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末世论，他讲的方式，圣灵所末世的方式，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末世论是叫人激动的。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到查考启示录，我们经常看见他所讲的末世论是令人很神迷的，很多事情呢好像会引起我们好大的激动。但是你看看保罗如何来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说到我们知道在这个终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他说我们要按规矩而行啊，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安静做工，我们要行善。你看这一个就是整个末世论产生的，末世论产生的并不是一个很忙乱的反应，但是会有一个迫切感。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就讲到很多这些我们作为末世的圣徒所要有的反应，他特别在第六节在这里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按规矩而行，而且呢我们要辛苦的劳碌，我们要素常而行，我们要做榜样。结果有一句话，就是第十节的下半节，说到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有人说这句话真的表达了基督教会的经济观，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肯定，表达我们对工作吃饭的肯定。你看这个就是整个末世的教导产生的，用语气上来讲，它的方式是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我不想用中庸这个字，因为中庸有时候带有的意思好像妥协一样，二加二等于四，你是不可能有一个中庸的哈。二加二等于四就是真的了，对于真理的反应不是中庸，对真理的反应是顺从。但是我们接纳真理的时候，我们教导真理的时候却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方式应该经常的好像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所写的，是用一个既有一种迫切感，但是又带有一种很温和的语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今天特别要思想到第二章的经文，第二章的经文就是经常被形容为新约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传道人的素质，这个也是今天的讲题。你们因为有问答比赛，所以我现在要给很多的讲题分题给你们，我讲到很少用这些的方式。好，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叫做传道人的素质，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是你看里面他用的语句是很激动的。结果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们从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预备起。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谦卑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你看下面跟着他的话好像越讲越激动一样了。第八节，请听我读。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看这种的语气就令到有些圣经学者，要不要加一个字叫做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哦，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语调上是很激动的，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后书是怎么样呢？好像一篇的论文一样了。讲到弟兄们，我们要为你们感谢神。跟着第二章还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事啊，论到这个事，论到那个事。所以有些人就说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不一定是保罗写的，如果是其中一封是保罗写的，第二封就不是了，可能是希拉，可能是提摩太。跟着有人甚至说哦，其实啊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才是前书，前书才是后书啊！这些叫做什么呢？我经常说，追求真理的时候，为什么我经常要说要有情绪了？如果从情绪的反应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的事，我们总是有两种反应，就是我们如果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给他吓死了。就好像有人说，哇，这个教授的演讲真的好，我没有一句听得明白。但是如果你知道的时候呢，你会笑死，你说这个人一知半解，根本不知道自己来讲什么。所以用情绪来挑动听众是一个好像最能够迎合，但是经常产生的不是一个持久的观念。所以在这里我就昨天讲到，我说你要不要听我们讲到的人的商业秘密啊，就如果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讲的是没有人知道，真的天不知地不知，连天使都不知，只有我知所以以后你都要来听我讲。中国教会就是经常的产生这一些哗众取宠的极端，结果使到我们教会50年来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这种的恶性循环当中。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免除，我作为传道人我不敢自夸，但是我见过太多的例子了。工程学博士、生化学博士、细胞学博士，但是他的信仰基本上跟拜菩萨没有分别。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第一天上班，他第一个公司门口第一样摆的就是个金鱼缸他会用风水来设计他的生化公司结果你说怎么样能够将这两件事搞在一起？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人不信上帝的时候，不是他什么都不信，而是他什么都信。所以今天我可以担保，北京里面许多的所谓高科技公司，他们是用最低级的科技来设计他们的公司，就是风水香港几乎每一个高楼大厦都有风水师来看过地方才能够安地基。因此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是个令人很矛盾的，所以我不是讲笑，我说一个金钱的基督徒开的菜馆比一个非基督徒的高科技公司更合乎科学，因为他没有用风水来设计菜馆。因此神看我们从来不是用高与低的，真的，我们经常说万官皆下品呢，只有读书高。我说这个叫做迷信。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是单单用学位或者任何的教育来评论一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我们信了神之后，神会给我们有智慧跟知识。箴言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与人来争斗，我们虽然好像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在基督里面，神爱我们，神用他的恩典来亲自的培训我们。我们的人生，不管人家看我们的成就是大还是小，高还是低，但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成为宝贵的器皿。但愿你人生的价值，你的自我价值是从神而来的，这样子你的人生才有一个真正的完美。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所有这一些的查经经常产生的是混乱，它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好像去想一些的问题，但最后圣经都是神的话，而且每一句话它固然是有它的感情，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去怀疑圣经的权威。因此今天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妥协，就是在圣经无误论上面，在圣经的权威上面，我们怀疑圣经，以致到整个教会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但是今天所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牵涉到的是一个更加微妙的关系，它不是怀疑圣经的权柄，它是怀疑传道人的权柄。你说哇，陈牧师，我现在知道你来的目的了，我们现在知道你的动机了啊。请用中文来说，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哈。到底传道人凭什么来能够讲道？对，每个人都有亮光。我最近一直重复一句话啊，是我在芝加哥的一个大会里面讲，如果有个人经常读经和讲道都有很多亮光，而且最要命的是叫做新亮光，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或者神眷顾他，多半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人读书太少。结果很多跟我讲这句话的人告诉我，他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其实后来是加尔文讲的。对，我真的很相信。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讲一些新的亮光，但是既然每个人都有亮光，每个人都有领受，那为什么你的领受会比我的领受更重要？我以前十几年前讲到的时候，我是很喜欢比较夸张的方法，就是好大的声音，我现在也是很夸张是吗？我不是了，我是自我约束了哈。那当时候有人说哇，陈牧师讲到一定对的，人家问他为什么，很简单的，他这么大声，如果他不对，他为什么这么大声？那我说，我告诉你了，很多人都很大声的，革命家讲话都好大声的，而且最恐怖的都是湖南湖北话四川话，吓得你魂不附体的啊。资本家讲话也是好大声的，财大气粗啊。你还记得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哇，广州的万元户，你还记得吗？什么叫万元户？现在10000块都还不能够吃到一顿比较好的海鲜大餐了哈！我现在是10000元户了哈，财大气粗。所以到底你怎么样去明白呢？那所以传道人的权柄，结果是讲道的权柄，结果是真理的权柄。我不是为传道人来辩护，但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真的就是表明了一种很美的结合，激动的前书跟一个我不叫做中庸，但是也一定不是平庸，是个很平实的后书。他要表达的真的就是圣经经常所写作的方式，甚至圣经经常用来教导我们的方式。你想一想，基督讲话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讲道啊？这一个问题是好危险，因为如果你答得出来，你就变了一个新的权威啊。所以我们美国有一句笑话，我们讨论能源危机环保啊，那有些近前的基督图福音派的基督徒就造了4个英文字出来，就是 WWJD 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啊，耶稣会如何做？那这个问题是很好，我的孩子也有一个小的账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问他，他说我们现在不做功课了，我要去玩电子游戏啊。我们以前是不准的，但现在也没有办法控制他，我们就尽可能叫他玩一些比较是康乐有益的。结果我们就问他 WWJD 那耶稣会怎么样，说但是耶稣那时候没有电力，没有电器，也没有电脑，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孩子有神学头脑，他比较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有能源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说开什么车？你们这里的车全部是用喇叭跟粪便造的是吗？我是说燃料，我不是说那部车啊。结果人家问了，不要开消耗燃料太厉害的四驱车啊。What would Jesus drive？ 很多人就问了，这标准的答案就是 donkey， 驴子。所以这些问题也就是指出福音派的危机。福音派我再讲，美国没有福音派，美国就会变成亚姆斯特丹；美国如果没有福音派，美国就会变成德国的柏林，就是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的天堂。美国绝对不是天堂，但美国也不是地狱。为什么保守道德力量在美国是这么厉害？为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的，我讲这些如果录音了我就会被人家 blacklist 啊，我真的不太喜欢保守派的这些的所谓正统的犹太教，还有保守派的天主教徒，我就有很多朋友，我比较明白他们，还有福音派的基督徒，这三帮的人联合起来是美国最大的选票团，所以不可能有无神论者做美国的总统，而美国的总统一定不能够公开的有外遇，我强调是公开啊。为什么？就是很简单咯，因为就算是做坏事都要在暗中做坏事，这个道德的防线是坚持下来，因为整个福音派仍然是在社会力量上面产生作用，但是福音派的危机是里面孵化出来的。当他们将基督教的信仰化为一种好像罗曼蒂克的个人信仰，他们好像以为能够代表耶稣来回答一些很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但是他们又没有充分的训练，还有真理的教导，他们经常就会得出一些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立场。因此，福音派的教会，我用八个字来形容他们。精神可嘉，但是信仰可虑，信仰令我们忧虑，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它是按照一种的热忱来表现出来。这种热忱是如何产生？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复兴运动。这种的复兴运动经常产生的是澎湃的情绪，但是感谢神哦，神又很奇妙的保守美国不断的有这种复兴的现象，好像现在最后很可能就是灵恩运动。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复兴运动产生出来的真的是令我们忧虑的现象，但是它产生出来的社会力量却是庞大的。因此在整个这种的教导当中，很多时候就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法。今天中国教会如何？中国教会也应该痛定思痛。我们也是复兴运动，我们是培灵运动、布道运动，从宋尚杰博士到黄明道先生，产生了我们整个中国基督教的风骨，我们感谢神。但是我用一句话来讲，可不可以说他们是好，但是确实不够。我们应该继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对信仰更加扎实。结果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遇到一些的讲道家。你们有没有听过施布真？有没有听过穆迪先生？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院长和老师都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神学老师，他们都是很好的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留学，他们甚至知道一些更早期的布道家，有些人我们连名字都没有听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回顾这些历史，这些的讲道家，他们经常能够产生的是群众运动。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的，就是这些讲道家，他们经常不会对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产生任何的贡献。那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不是说他们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教义，我的意思是说，听他们讲道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的讲道对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有一个全面，不要说深入的认识。可能他们经过5年、10年这种庞大的讲道，但是仍然他们不一定会产生很坚实的教会。施布真的讲章、摩根的讲章， 穆迪先生的讲章，你们都有机会可以去看，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讲章，你整理出来的时候，他们一般里面关于这个真理教导的部分固然有，但是不是很重要，并且他的精华不是在 那一方面，他的精华呢是他的用具，他的例子，他的故事，他整篇讲章好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好像一个交响曲一样，是令你很吸引、很神往的。这个就是讲道家他们神给他们的特别的恩赐。但是结果我们不得不问了，最后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啊？老牧师说不要用吃饭来比喻侍奉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这样说啊。我说有时候我们去菜馆吃饭，哇，这个菜很好吃，当然有味精啦，所以才好吃了。另外呢，摆出来是很好看。那我们做家庭主妇的呢，就很简单了，只有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要煮3道菜出来，给3个恐龙吃。因为先生家2个男孩，总共是3个恐龙啊，他们是无所不吃，一定要吃，并且是无禁止的吃。那你怎么样？很简单，打开冰箱，全部的东西丢在锅里面炒，那么全部倒在盘子上送出来，他们就咕噜吃完了。所以，家庭主妇煮的菜呢，一定难看的，真的不能够看的。但是营养呢，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呢，一定是买有机的食品啊，洗得干干净净啊，所有起码看得见的农药都洗掉啊，都是无盐酱油啊，无盐的盐啊，无糖的糖啊来煮的。哇，所以呢，吃了之后如果不会长生不老，总之不会马上高血压爆血管死的，这个叫做家常小菜。但是结果我们做男生的要会改啊，真的不要经常啊，我不能够说，因为这里有菜馆老板哈、啊。我们有时候是要去菜馆，但是家里面的菜，其实我们现在在美国，我相信你们这里也是很多菜馆的菜是很健康的哈。但无论如何，你都可以看见我们吃东西要有营养。一个真正的真理教导，我要再讲，有时候包装不是很好，有时候在这个形象上不是很吸引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扎实的。但是这种的讲道永远不可能成为讲道家，但是讲道家的作用有吗？有，他们也是被神所使用的仆人。因此神使用施洗约翰，神也使用保罗，神使用不同的传道人，有些是群体的，有些是个别堂会的。今天的华人教会不是要否定复兴运动，我在讲，我经过反反复复几十年来的属灵追求，我曾经投进复兴运动，跟着又否定复兴运动，我最后真的说灵火即焚烧。神使用我们，我们有这个以马五十路上2个门徒的反应有什么问题？基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温暖的吗？你看这个卫斯理约翰的寻道会就是这样子的，他就用这句话，结果他们的复兴运动产生的时候，就是卫斯理约翰在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叫做 Ashgate， 所以大部分的寻道会都是叫做 Ashgate 的。他说当时候他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他的心有一个奇妙的温暖 strangely warm 啊。要不要我直接翻译，你知道我以后永远不能够在寻道会讲道哈，应该翻译做奇怪的温暖。它真的是个奇怪的温暖。但无论如何我不否定，我相信这个是真的。但是你看结果寻道会一直发展成为了所谓马丁路德之后最大的宗派，但是后来寻道会，特别美国的寻道会，又是因为没有坚强的真理立场，过分的投入社会运动，赞成所有极端的这些社会口号，成为美国一个在社会道德上最没有持守立场的一个宗派，以致到整个寻道会全球的人数一直下降，直到里面有些福音派的信徒回来，才将寻道会的福音的精神重新捡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复兴运动好像所有的属灵追求一样，有利有弊。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用昨天晚上的例子，你们还记得我说过圣马太受难区跟圣约翰受难区的分别吗？圣马太受难区其实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他们是用一个历史的叙事体的方法 讲，我不喜欢用故事，因为故事中国人的意思是它不是真的，但是他用个叙事体的方法，所以整个圣马太呢，它有很多的合奏跟合唱，但是约翰真的是对话的。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有多么多的话是我们所怀念的，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基督甚至最高峰的时候他说过，基督与神唯一的，合而为一的。基督说过，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亲爱的朋友，没有人讲过这样子的话，真的有谁讲过？基督应许我们有一个真的生命，而且最宝贵的，这个不是死后才有的，是我们一接受基督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特点。所以约翰的受难曲是用对话独唱来唱的，因此里面就有一个男生的部分是代表了基督。那你们想一想啊，如果你是巴哈，你要写哇，这个犹大带着兵丁官长和这个法利赛人都来抓拿耶稣，耶稣说 Whom do you seek? Whom seek ye? 你们要找谁呀？结果他们说 Jesus of Nazareth, 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还记得吗？ OK, 好，跟着耶稣怎么样讲，你想一想，如果你没有听昨天晚上的，你说哇，这个一定要用精细的部分哈，用一个金双子的高调的 I am he, 怎么为什么这样子，这个精细吗？是很高调的，哇，这个技惊四座的，全部人本来睡觉都醒过来了，这样子吗？还是呢？哇，用个男中音，好像西方的电影叫“我就是他”，就是一种很旁白的声音，不是？是怎么样 ？I am he, 我是他。那在这里，我们又牵扯到一个好危险的一个的地步，叫做心理学。我绝对不鼓励你用心理学来读经啊，但是你可以发现，真的有些很引人入胜的教导跟讲道，是有相当部分的心理学在当中。而且我最后我要跟你说，对，我们要知道心理学，我们可以用心理学。人难道可以没有情绪吗？人难道可以没有心理吗？我们人难道可以忘记每天的面包吗？不可能。所以另外一个神学问题，记住，现在是 Frankenstein, 所以我经常给你们很多的问题，你们好的去思想啊。到底教会最重要的是讲道还是茶点？我说，你们要思想。所以我说，我是学习基督的精神，深入浅出啊，路边的花，天空的飞鸟。现在我跟你讨论教会的茶点跟讲道有什么关系？对，就是这样子咯。结果你会发觉，整个基督教要表达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一种高不可攀的高调，哦，我们是属于神的，哦，我们有永生，还是呢一种呢是以人的方法所产生的，哇，令你不能够质疑，不能够控制的一种很澎湃的反应，泪流满面的反应。但是结果呢，在所有这一些伟大的音乐当中，他们好像抓到了真的是圣经里面一个精神。我在讲这个不是某一节经文，这个你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哇，我连生命都给你们，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论道，圣经经常有这一种是真的很激动的，但是一定是回归到一种很平实的这种的教导。你想一想，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你当然会想起你决志的那一天，或者更加罗曼蒂克的是那一个晚上啊，你会知道，哇，我那时候有流眼泪，我那时候好激动，我不能够控制自己。我还记得我在哥培里布道大会信主，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真的，我当时候我们住在香港一个很小的一个 apartment, 结果我就在真的我的睡房就是一个储物室啊，我在一个储物室里面睡觉，但我不是受虐待的孩子啊，那个储物室是比较蛮大的，我真的在那里跪下来，那个晚上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是很神圣的啊。我们可以记得很多很激动的或者很深刻的经历，但是最宝贵的是什么？我相信最宝贵的有时候就是好像今天这样子， 起来，没有特别的事啊，世界好像很平安，看见太阳，看见风景，看见你喜欢的人，看见你不喜欢的人，有早餐吃，身体很好。昨天的感冒好像在退了，啊，又想到下个礼拜要做的工作，啊，还有想到我喜欢的事情，对，这个叫做生活，这个叫做做人。但是所有这些，如果最后你想到是神的恩典包着你啊，这个又不好的例子，好像包馄饨一样啊，包着你，你就知道，对，这个就是信仰。因此，这个叫做甘心，这个叫做满足，这个叫做清教徒的属灵气质，不是每一天都要惊天动地的，不是每一日呢都要有一些呢，突发超自然的事情的，但是神的恩典却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要查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他从内容来讲，他是讲末世论，但是他从他的方式来讲，他是一个平时的教导。这种的教导是多么需要！今天我但愿中国教会继续有复兴运动，我们继续有布道会、有培灵会，我们有激动的时候，但是我更愿我们珍惜是很多很平时的，是人看不见，是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在欧洲，我相信即使在美国也会很孤单，但是神在我们单独独处孤单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行，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但愿大家不要追求一种好像是反常、它的超常的这种的属灵经历。这些事情如果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神，我们接受，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存在心里面。但是我们更加学的是什么？就是知道有末世，知道末日最后会来到。但是我们却素常而行，存着一个温柔敬畏神的心，天天在店里、在家里敬拜神。第三，就是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要讲的，它的结果是盼望。这种的盼望是带动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中国教会经常很强调爱心，我们很强调信心，但是我们很需要讲到盼望。但是盼望是很虚无缥缈的，怎么样能够理解盼望呢？结果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盼望是基于信心的，我们信，所以我们如此盼望。因此今天中国教会经历过许多的逼迫，现在还在逼迫当中，但是现在的逼迫明显的跟以前是不同。因此今天我们有些是安舒的日子，你就发觉，如果教会经常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才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好像你一样，你留学的时候好苦，你就觉得你特别依靠神；到你工作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样样都有了，很可能你对神的心就会慢慢冷淡下来。怎么样克服它？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属灵功课，表明了神给我们有个自然定律，是。神的普遍恩典给中国人很多伟大的自然的恩典，其中一样，中国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但是我们如果经常要在忧患、患难当中，我们才能够感觉到神与我们亲近，那我觉得人生真的好苦啊！啊，这样子做人真的没有太大意思，肯定没有乐趣。但是我们应该学什么？学保罗，知道如何处贫穷，也知道如何处丰富。我们应该学历代的基督徒，我们甚至可以学欧洲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有很多都是冷淡退后，但是我们学的不是他们不好的，乃是他们好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在主里面的满足，在主里面的甘心。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算生活很安定，但我们一样不会失去对神的信心。因此整个信仰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太宝贵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它多半是首先所写的书信，如果不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就是加拉太书信。而且呢，我们差不多很肯定，最后写成的一定是福音书，而且呢，很可能就是约翰的著作。就算不是福音书，也可能就是约翰的书信，或者甚至是启示录。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约翰福音是最后写成的 的一卷书。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看见整个新约圣经写成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不用启迪，因为圣经写成的过程是历史，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考据。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特别前书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停留了在哥林多有18个月。好，跟着呢，在这里我们要将到保罗在那里的日期，跟使徒行传的日期，跟帖撒罗尼迦前后的日期来拧合的时候，我们还要牵涉到当时候罗马的存府该有他当政的时候的年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能够很决定他到底在主后的50年的前还是50年的后，这一些真的只要是学者才来解决。但是最后我们可以说，整个帖撒罗尼迦，特别是前书，肯定是在基督被钉死之后20年之内写成的。但是这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因为圣经真理当中有一部分是我们人用敬虔的信心，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这个就是课程主日学对我们的帮助，也是查经班的作用。但是基督教的属灵追求永远有一个基本的形态，就是我们不是单单靠知识来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你们同意吗？我们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却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最喜欢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描写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说他们咸于比利亚人，比利亚人显于帖撒罗尼迦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经是与不是。他们这种的追求是帮助他们更加的去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真理。帖撒罗尼迦的人，但是在当中是怎么样啊？当中我们却知道，最后我们灵命的建立，不是单单建立是在知识的上面。当神带领我们，我们对神有一个顺从的心的时候，从一个学生学者到一个老婆婆，我们都能够产生一个纯正的信心。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这些历史的考据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源。但我可以说有个启迪是什么？就是圣经明显的是用教导作为开始，最后以基督的生平作为结束。所以，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讲，他们当看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全部的真理。他们知道基督为何而生，基督为何为人，基督为何而死。因此，他们看福音书真的就跟我们从台北来的、北京来的不同。他们不是看一个基督的生平的故事，他们是重新印证他们已经接受并且顺从的真理。但是今天却不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真的就是一些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如果向他们传福音，你将一本约翰福音送给他，他真的可能会莫名其妙。他看完之后，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何而生，耶稣基督为何而死，是他连耶稣是谁他都不知道。因为福音书真的重点不是要介绍耶稣这个人，福音书的重点是要将我们已经结束的信仰来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在受苦节和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重新的来查考福音书。我们可以说，整个福音书真的从来没有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那耶稣基督在他所有讲过的话里面，有几句话明显的是指到他整个要被钉死的意义。好像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基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这句话还有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45节，也是同样的说，基督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这些经文都是宝贵的。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就是除了这几节的经文之外，整个福音书从来没有解释基督为什么要受死。 难怪门徒的反应会这么激烈，甚至是莫名其妙。当门徒见到基督要上耶路撒冷，而基督对他们说，人子要被卖，要被抓拿，要受审判，要受鞭打，要死，并且第三天要复活，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哇，很好啊，是不是？不是，他们说怎么样啊？千万不可，万万不可，因为门徒根本是莫名其妙，他们不会明白的。因此，整个福音书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是那位我们已经相信的基督。他要表明的不是基督受死的原因，他要表明的是基督受死的过程。而这个意义呢，已经是近在不言中，因为已经在书信里面讲明。表明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要很谨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带着我们很多的包袱。我在讲西方人也有他们的包袱，所以我们如果有个慕道友来，有个新朋友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真的要对症下药。我们不能够将全部的东西都堆在他头上。因此传福音是需要有神的道，需要有智慧，需要有爱心，但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灵命操练的过程。所以基督徒当中我们很认识的一位英国伟大的基督徒的学者路易斯，他都讲过，他说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最难听的话都是从福音书来的，而且都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什么？他说如果有一只手叫你下地狱，你又将这只手砍掉啊，如果有一只腿绊倒你，你要将这个腿砍掉啊。地狱里面是什么？哇，有不灭的火，不死的虫。你看所有这些难听的话都是基督讲的。我说也应该了，因为保罗你叫他讲广东人很传神的，他说有些事你不想做，人家叫你做，叫做吃死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食死猫。哇，如果保罗讲就好惨了哦，所以保罗是不对的，保罗就是传地狱的。结果基督就专门讲这些可怕的话。所以路易斯说啊，有时候布道会之后马上送一本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给初信者，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啊，回到看哇哇，地狱里面有活有虫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华人教会就刚刚相反了，华人教会就学了一些不必要的美国福音派的不好的习惯。我们说哦，我们能够知道如果基督是我他会如何做，如果基督是我他会开什么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将福音书送给人，我们现在只信基督，我们不要教导。那这种轻视教导、轻视神学、轻视信仰的教会，他们的传福音可能暂时能够产生很多很兴旺的现象。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耶稣运动 Jesus Movement， 有什么能够比这个运动更加熟灵？但是结果这个运动就好像许多的运动一样，兴起了来了又过去了。今天我们需要的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教导，连福音书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与书信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看见它有一种迫切感，因为它是一个最早写好的圣经新约的书信，但是它讲的竟然是最末后所发生的事情。反而最后写成的是福音书，它要记载的是最早的时候耶稣的生平。怪不得有一个老牧者就用这句话来总结，他说真的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但是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重要，就是新约圣经包括旧约是连成一体的，你不能够将它分开。基督徒没有一种叫做单单信耶稣的基督徒，没有的。你不能够说我只看福音书，或者更要命的我只看约翰福音，我不看其他，我只信耶稣啊！我是这节信上帝，我这节信耶稣。如果没有了罗马书，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基督原来是挽回神的愤怒呢？如果没有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原来末世跟末日真的好像贼一样会来到呢？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现在我们需要有迫切感，但不要紧张， 我们还要素常而行。我们每天做的事，就是我们预备主来的最好的准备。你看这些的教导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所以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表明的是什么？它表明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平衡全面的属灵追求。而且这个平衡全面的属灵追求，特别在第二章他讲到传道人的时候所表明出来，在这里我们下一堂我们再有时间我们可以仔细来查考。但是你可以看见保罗这里讲到他自己的榜样，他的行为，他的见证，他所传的信息，结果他好像是有一个很迫切的感觉，但是在当中他所表达的是什么？他所表达的仍然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的操练、真理的建立和我们整个侍奉的方向都是被神所引导的。因此保罗在这里，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单单讲传道人，他讲到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很多人以为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高举信徒皆祭司，每个基督徒啊都是神所用的，都是祭司。其实不是，我们如果对天主教有了解，你发觉天主教的信徒跟我们一样，都是同样的，他们有一个主动动员的精神。而且今天的信义会，就是马丁路德的德国教会，他们的制度根本跟天主教一样，都是很严密的。他们有主教，有区会，有很严密的结构。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说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分别是我们将所有的信徒都变成祭司。你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升级了就变得祭司啊。在这里应该是怎么理解？应该是调转过来。使徒们，包括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改教家，他们所重视的是什么？他们一样重视有祭司，就是牧师传道人的位分，但是他们也同样重视信徒。这两个神所设立的位分没有被勾销，但是他们却将这个使徒的职分将它普及化，将它安放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现在是打仗的时候，所以我很抱歉要用打仗的例子，但是基本上圣经是有很多打仗的例子的，所以也不是我们造出来。现在的人命是很值钱，特别欧洲人的命是最值钱啊，美国人的命也很值钱，所以每一个普通的士兵、步兵是很值钱。所以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知道，他就算10到20个人去跟这个一个美国的士兵同归于尽，他们还是赚大钱。所以呢，美国的步兵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有很多的步兵都是透过特种训练的，所以很多的步兵已经不是普通的士兵了，他们都是加上一个叫做 special 啊。所以美国的联邦密探每一个都是 special agent 啊。美国的军队里面很多的都是 special operation， 因此我们教会也是了，我们教会每一次的聚会都是 special gathering。 请不要用灵恩派的字特会，我认为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神 tutor 与我们同在的聚会。因此我拒绝说有一种叫做特会，有一种叫做主日崇拜。所以我的方法就是马丁路德的方法，就是加尔文的方法。我不是将到了所有这些的聚会都升格成为特会啊，有神医方言的叫做特会，没有的叫普通聚会。不是，我将这些高等的聚会全部普及化，所以我们教会每一天的聚会都是神 tutor 的聚会 special worship。 这是我们精神。所以你可以说在这里，如果你认为哦，今天我们都是成为传道人，对不起，我不能够同意。传道人有神的呼召，有神特别的使命，他们是 special agent。 但是呢，你们也是 special agent，因为你们也有神 tutor 的使命在你们身上。神将这个 tutor 的使命将它普及化临到所有的信徒身上， 从这里我们就应该产生一个我认为是很健康的分工。华人教会相当不注重制度，西方教会我不能够说过分注重制度，但是他们给制度绑死了。但是教会从来都有制度，他所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华人教会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制度，我们要维持制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个制度当中将这个真正的使命来发挥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我要强调，他所讲的不是我们，但是他所讲的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这种传福音布道的热忱跟真诚。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昨天我所说的，我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交给所有的信徒。所以最后他在第二章总结的时候，他说，你们也听到我的道了，第十三节，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这一个就是一个以真道的内容，以一个真诚的态度将神的真理教导出去。所以今天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神，我们有不同的难处跟挑战，但是教会侍奉的原则一方面是很简单，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很基本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诚实的彼此相爱，每一个人都是以神的真道彼此教导，这样子的教会正是建立在磐石上面，就不会随便的动摇，不会给这些末日末世的极端来动摇，也不会在一种自我行造的一种假的福星当中追求一些不必要的情绪。但是最后我们在当中是会感受到神给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每天生活里面更加的依靠神，好吗？但愿我们这几天有神特别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的打开你的末世的真理的话语，看见以前的圣徒在逼迫当中，在危难当中，在很多一无所有的光景当中，但是他们依靠你做了大事。今天我们仍然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跟城市，但是神你给我们的使命一样是临在我们身上，但愿我们都依靠你，在很多的追求里面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尽可能以圣经平时的态度来做人，每天真实的来为主做见证，爱主爱人，以致到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经历上帝平常的恩典，但是却有上帝超乎平常的保守跟保护。主啊，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营会和我们不同的交通。感谢上帝，随听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